欢迎您收听八十天环游地球，主播当查查。第26章，乘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个别快车。一线通两洋，这句话是美国人对这一条从太平洋到大西洋横贯美洲腹地的铁路干线的总称。实际上，太平洋铁路是分成两个不同的线段，旧金山到奥格登属于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奥格登到奥马哈属于合众太平洋铁路公司。从奥马哈到纽约有五条不同的路线，交通往来频繁，所以目前从旧金山到纽约是由一条至少3786英里长的完整的铁路线连接起来的。从奥马哈到太平洋海岸，铁路要穿过一片至今还经常有印第安人和野兽出没的地区。1845年左右，摩门教徒被赶出伊利诺斯州以后，就开始在这里建立了定居点。过去，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从纽约到旧金山也要走6个月，而现在只需要7天时间。1862年，尽管南方的议员反对，结果还是选定了在北纬41度和42度之间的地区修了这条铁路，而南方议员则要求铁路建筑的更靠南部一些。当时是那位令人永远怀念的林肯总统亲自选定了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城作为这个新铁路网的起点。铁路工程立即以美国人那种实干的精神动工了，这种精神就是既没有文牍主义，又没有官僚主义。工人们高速的施工一点也没有影响铁路的质量。在草原地区，前进的速度每天竟达1英里半，机车就在头一天铺起的路轨上运来了第二天需用的钢轨，就这样沿着一节节陆续铺成的新轨不停地前进。太平洋铁路公司沿途附设了很多支线，这些支线穿过伊阿华、堪萨斯、科罗拉多、俄勒冈等州。铁路从奥马哈向西伸展，沿着普拉特河北岸直到普拉特河北部支流的入口处向西南延伸，继续沿着这条河的南部支流前进。它穿过拉拉敏地区和瓦萨奇山丛，绕着大咸湖到达摩尔蒙的首府咸湖城，从咸湖城进入颓拉山谷，沿着美洲大沙漠经过塞达和亨保尔特山区，跨过亨保尔特河和西艾拉内华达河，向南经萨克拉门托直到太平洋岸。这一条大铁路上下的坡度很小，即使在穿过洛帆山脉的时候，每英里路的坡度也没超过120英尺。这就是需要火车7日行程才能走完的这条大铁路。正是因为有了这条大铁路，菲利亚·福克先生才有可能，至少他才敢希望在11月11日从纽约搭船到英国利物浦。菲利亚·福克坐的车厢是一种加长的车厢，在这一节客车的底盘是由两节各有4个车轮的车架连接成的。这样的装置能使列车在转弯角度较小的路线上顺利前进。车厢内部根本没有分隔起来的旅客房间，只是从正中间分隔开，整齐地排列着两行靠背椅，中间是一条过道，可以通向换洗室和其他车厢。这些设备在每一节客车都是一样的，一节车厢与另一节车厢之间有车桥相互连接，整个列车前后贯通，旅客可以从第一节车厢走到最后一节车厢。列车上附设有客厅、眺望车、餐车、喝咖啡车，就是没有观剧车，不过这在将来还是会有的。车厢里的过道上有小贩在往来卖书报、酒类、食品和雪茄烟，生意颇为兴隆。晚上6点钟， 火车载着旅客从奥克兰出发，这时天已经黑了，寒冷和黑暗笼罩着大地，天空乌云密布，看样子将要下雪。火车前进的速度并不很快，如果连站上停留的时间计算在内，每小时的速度不超过20英里。但是就是这样的速度，已经能够保证列车在规定时间内横穿美国大陆。车厢里，旅客们很少交谈，大家很快的都打起盹来。路路通坐在密探费克斯旁边，但是他不跟费克斯说话。自从那次交手谈判之后，他们的关系已经大为疏远了。过去的友好亲善，今日已经烟消云散。其实费克斯一点也没有改变对路路通的态度，可是路路通却完全不同。他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只要这位老兄有一点可疑的行动，他就准备立刻掐死他。火车出站之后一小时，天上就飘起雪花来了。幸运的是，这样的小雪并不会阻碍火车的前进。车窗外面只是一片白雪，茫无边际，机车喷出灰色的烟雾，在雪野里上下盘旋飞舞。8点钟，一个列车员走进车厢，通知旅客们睡觉的时候到了。原来这个车厢同时也是一节卧车。不一会儿，车厢已经改装成了宿舍。人们把座椅的靠背放平，巧妙地搭成了一个个非常舒适的卧铺，同时分隔成了一间间的小房间。每个旅客马上都有了自己舒适的床位。厚布的帷幔挡住了一切漫不经心的视线，雪白的被单铺好了，柔软的枕头放好了，只等躺下睡觉了。每一个旅客在这里都像是在游船上舒服的房舱里。这时火车正以全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土地上飞驰。现在火车正在经过旧金山和萨克拉门托之间的地区，这里地势并不十分险峻，这一段叫中央太平洋铁路。火车以萨克拉门托为起点，向东方前进，和奥马哈开出的火车在中途错车。从旧金山到加利福尼亚州的首府，火车沿着流入圣巴布洛湾的美洲河直奔东北。这一段联系着两座大城市的铁路约有120英里，6小时就可以走完。午夜12时，火车驶过萨克拉门托，车上的旅客这时出入梦境不久，所以他们一点儿也没看见这座巨大的城市，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议会所在地。他们既没看见这个城市美丽的车站和码头，也没看见它那宽阔的大街和豪华的旅馆，更没看见那些教堂和街心公园。火车从萨克拉门托继续前进，经过江克星、洛克林、奥本和科尔法克斯等站，进入了西埃拉内华达山区。上午7点钟，火车开过了西斯科。1小时之后，车上的卧铺又变成了普通的座椅，旅客们可以透过玻璃窗尽情阅览这山区的美景。这里的铁路线是顺着西埃拉山脉崎岖的山势铺设的，它忽而贴在山腰，忽而在悬崖上前进。有时为了避免急转弯，它的曲度大得惊人；有时深入两山对峙的峡谷里，使人颇有山穷无路之感。那火车头看来黑里透光，像是一具灵柩，顶上一盏照明灯射出雪亮刺眼的光芒。此外还附装着一个银色的警钟和一具像猪嘴似的伸在车头前的驱牛排胀气。这时在汽笛怒吼和瀑布奔流的共鸣声中，只见火车吐出黑烟，在漆黑的松林上空缭绕飞舞。在这一段路上几乎可以说没有山洞，也没有桥梁，铁路盘着山腰前进，从这座山到那座山，铁路完全是顺着自然的地势铺设的，毫不寻求捷径和直路。 将近九点钟的时候，火车从卡尔松山谷进入了内华达州，继续向东北奔驰。火车在雷诺停了20分钟，旅客们吃了午饭，12时正又从雷诺出发。铁路线沿着亨保尔特河从这里北上，一直要走好几英里，然后又转向东进，一直到亨博尔特山脉，始终不离开这条河的河岸。位于内华达州东部边缘的亨博尔特山脉是亨博尔特河流的发源地。饭后，福克先生、艾俄达夫人和他的两个旅伴重新回到车厢，舒舒服服地分坐在两张双人椅上，他们欣赏着从眼前掠过的千变万化的景物。广阔无边的草原，浮现在天边的群山和滚滚流动的小河，有时可以看到大群的野牛在远处排成大队，它们简直像一座活动的堤防。这一支由无数反刍动物组成的大军，经常在铁路上给往来火车造成无法克服的障碍。人们曾经见过成千上万的野牛一队紧接着一队穿过铁路，往往一过就得好几个钟头，这时火车只好停下来，等野牛过完了才能继续前进。今天正好就遇上了这种事，约有12000-13000头野牛拦住了前面的路轨，机车放慢了速度，想用车头前面的排障器冲入牛群强行通过，但是没有成功，火车只好在这个攻不进的牛群前面停了下来。人们只好眼看着这些被美国人错误地叫做水牛的反刍野兽不慌不忙地穿过铁路，他们一边走一边时而发出惊人的吼叫。这些野牛比欧洲的母牛大，腿和尾巴都很短，前肩高耸形成一个肉峰，两脚分开向下弯曲，头颈和双肩都长满了鬃毛。这种牛群的移动是无法阻拦的，当它们朝着某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谁也不能叫它们停止或改变方向。它们简直就是活肉形成的河流，任何堤防也挡不住。旅客们都跑到车桥上看这个奇怪的场面去了，但是菲利亚·福克这位本来应该比别人更着急的绅士却依然稳坐不动，用哲学家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精神等待野牛让路。而路路通却对这一大群野兽拦住火车白白耗费时间感到异常愤怒，他简直想把他所有的几支手枪都拿出来向着这群畜生狠狠地射击一顿。这种鬼地方，路路通叫着说，一群死牛就能把火车给拦住，成群结队地路过铁路，一点也不着急，好像他们一点也不妨碍交通似的。天晓得，我现在倒很想知道福克先生对这件意外的事是不是也预先定在他的计划里了。还有这个火车司机，他居然不敢开车从这群拦路的野牛中冲过去。司机确实是一点也没打算冲破前面的障碍，他这样谨慎是对的。他如果冲过去的话，毫无疑问，那几头首当其冲的野牛一定会被机车排障器压碎。但是，不管机车多么有力，他也很快会被迫停车，少不了还会出轨。如果那样，真的就要抛锚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耐心等待，完事之后再加快速度来补偿耽搁了的时间。野牛的队伍足足过了3个小时，直到天黑，铁路才给让出来。在最后一批牛群跨过铁路的时候，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在南方的地平线上消失了。当火车驰过亨博尔特山脉的狭窄山道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9点半钟，火车进入了犹他州，这里是大咸湖区域，是摩门教徒的世外桃源。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如果喜欢，欢迎您免费订阅本专辑。